当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在他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个起点是他的受洗以及试探，在那个试探的四十天里面，撒旦要质疑他的身份，假如你是上帝的儿子，你能够将石头变为食物，假如你是上帝的儿子，你可以从圣殿的顶上面跳下来也不会受伤害，假如你是上帝的儿子。今天我们同样的要问我们自己，究竟我是谁呢？然后我们今天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是真的吗？可能在我们跌倒的时候，软弱的时候，我们也会质疑自己，或者在我们成功的时候，我们就会质疑，我真的需要做一个基督徒吗？今天其实我们的人生当中往往是受到我们对自己的认识，也决定我们的使命，决定我们的工作，决定我们生命的方向。今天刚好的经文是选自一段大家都很熟悉的，就是路加福音十五章所谈到的浪子的比喻。这个浪子的比喻当然是家传户晓了，连一些没有信主的人大概也都听过这个故事，甚至当我们中文也有说了啊，浪子回头金不换。其实在十五章里面，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念一章十五章第一节到三节，然后就十一节，因为这章里面其实有三个比喻，头两个比喻是讲的迷羊以及失去钱的比喻，内容都比较简单，就是说那个牧人100只羊迷失了一只，他一个也不可以掉，就去寻找那一只羊，寻找到了以后就欢喜快乐。那第二个比喻也是相似的，一个人丢了1块钱，他会尽可能去找，一直找到了就很欢喜。在第一节到第三节这里好像有一个前言，就是那些法利赛人跟文士就在质疑耶稣，他是谁呀？这个人竟然接纳罪人又跟他们吃饭，他不是老师吗？在他们当时的老师好像都是道貌岸然的，不应该跟那些罪人，人家看不起的人在一起，但耶稣跟他们不一样。好像这段经文里面都是提到迷失的能够被寻回是何等的宝贵，但是浪子的比喻是最长的，而且这里所讲的内容跟前面两个好像有点不太一样，但也有共同的地方。这段浪子的比喻当然大家最熟悉的就是那个小儿子，他好像是主角，因为我提到他的地方也是最长的。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有两个儿子，一个小的儿子，一个大的儿子，但我们往往的注意力就放在那个小儿子，而且觉得他才是浪子，因为他回头了。其实这段经文里面浪子这个字从来没有出现过啊。这个浪子是所以我们觉得他就是那个浪子，因为那个描写他的内容我们看见了，他一开始的时候就说了他主动的要求他父亲要分他的家业，然后他也主动的离开了他父亲和家庭往远方去，但是没有写他为什么到远方去呢？是离开家就能够去放荡呢？其实这个人，一个在家里面，我们都有不同的性格的儿女，或者我们自己也是不同性格的人。这个小儿子 其实真正代表一些比较主动的，有冒险精神的，他愿意往远方去，可能他的目的并不是去放荡的，他的目的可能是希望去开创一番事业，不要整天待在家里，他希望在外面去闯一下，希望能够成功的。但是人就是那么脆弱的，人在外面的时候就遇到不同的试探，但在这里就记载了，他结果是任意放荡，浪费钱财，耗尽了一切，穷困起来的时候，竟然就去做当时他们，尤其犹太人是绝对不愿意做的事，去放猪。他们中国人还不错嘛，放猪有什么不好啊？猪这个是这个很好的收入啊，啊，就看猪。但是大家都知道，犹太人是不吃猪肉的，因为猪是不洁净的，他们根本就不会碰这个猪的。但在这里，就说他去放猪，不单是说啊，我们想起放猪是肮脏的而已，乃是这个根本就不是犹太人会去做的事，他也要去做，而且到那种地步，连猪都不如啊！因为猪吃的稻荚子，人家也不给他吃。在那个光景底下，圣经里面很重的主要的信息是，他也是主动的醒悟过来，对自己讲，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啊，有多少的粮食啊，我为什么要在这里饿死呢？他自己会反省，他会思考，他会对自己讲话。其实今天这个也是人可能跟其他东西、其他动物最不一样的地方，人会跟自己讲话的啊，不是只是神经有问题才会这样子啊。啊，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你不会的话呢，你就要小心了哈，因为你就从来不跟自己讲话的啊。我们跟自己讲话呢，其实就是一种反省的能力啊。我最记得我在那边念书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的新雅书院刚搬进这个校园，很有名的新儒家大师唐君毅先生最后一年在这里上课了，他教伦理学啊。那时候我们的神学院院长很好，我说我也希望学他的哈。我说哎，他最后一年我可不可以去上课？我不上那个基督教伦理啊，我去上这个儒家的伦理，可不可以？他说可以可以啊，啊，所以我现在学生要求我很多东西，我都和好，可以啊。我到那边上课，就很大的得着，尤其他常常提醒我们人的反省的能力，但人跟一朵花、一只狗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们从来不有要求一只狗说：“哎呀，你这只狗要学做一只狗啊！”一朵花，我们它也不需要学做一朵花，但人不一样啊。我们常说：“哎呀，你要学做一个人呐、啊！”哎，怎么搞了？我们不是已经是个人了吗？还要学啊？花就是花，狗就是狗，它没有什么要学做一只狗。说有人类历史记载里面的狗从来没有什么变化，它就是那样生活的，花就是一朵花。但人你还要学做一个人，那我不是人吗？你又是人也还不是一个人。我们英文说是 being and becoming， 原来人在这个过程里面有变化的，会失落的，会跌倒的，会犯错误的。但另一方面，我们还有 becoming， 我们有机会回头的，我们会醒悟的，我们可以改变的。在这个故事里面，这个小儿子他就主动的对自己讲话了，我为什么落在这个光景里面？就像我刚才有说的，在试探的里面，撒旦会向我们讲话，有时候也可能是我们对自己讲话，或者我们说上帝跟我们讲话， 就讲那个内容是什么了。撒旦就从来是用质疑我们的，哎，你这个光景也是一个基督徒吗？你这种德性也算是一个基督徒啊？你讲这种话，你做这种事，还算是一个基督徒吗？很多的试探，很多的质疑，甚至很多的审判，很多的定罪，很多的自责。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说，上帝爱我们已舍弃了他的儿子，谁有权柄去控诉我们呢？谁有权柄可以定我们的罪啊？只有撒旦，他才会控诉我们，他才会定我们的罪。上帝只会责备我们，上帝会提醒我们，上帝会呼召我们，上帝会指出我们的错，我们的罪，我们的跌倒，我们的过犯，但他不控诉我们，他不定我们的罪的。所以在这里，这个浪子他在他的生命的光景的里面，他对自己说，我为什么会这样子？我为什么要处在这么样的一个光景里面？他想起他的父亲，想起他的家，然后在这里就说了，他就决定，我要起来，我要回到我父亲那里去，而且我决定要对我父亲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故工吧。这句话跟他刚刚离开家以前所讲的话完全不一样。大家看圣经里面，在第十二节那里是提到那个小儿子怎么对父亲说的。他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我应得的，我应该得的，我是你儿子，我应该得到你的产业，我应该的。今天我生命里面，我们想到很多东西都觉得是我们应得的。我们的上帝儿女，你应该保守我，我是上帝儿女，我怎么会患上这种病啊？我是上帝的儿女，我怎么会那么被人家害啊？我是上帝的儿女，我应该是一平啊风顺的吗？应该是一帆风顺的吗？我们的生命里面不应该有那么多挑战，那么多的苦难，我们觉得我们应该的嘛。但是这个小儿子他很重要的，他醒悟过来，就是我不配，我不配。然后他愿意回到家里，我再不是你的儿子，我愿意做一个故工。他对的身份，他对我自我的认识，在这里看到他的生命的经历，他的过程，他的改变，然后他就有行动，不只坐在那边自己跟自己讲话了，他就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但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父亲可能每天都在等候他的孩子回来，所以远远就看着他回来了，他就动了慈心，去拥抱他，去亲他，然后叫他的仆人看到他整个外表那种的贫穷肮脏，让他改变了，给他衣服，给他这个鞋子，然后还说我们要庆祝，将那个最好的牛犊宰来庆祝了。因为有一句话这里说，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死而复得的。在这个故事里面很漂亮很美丽，一个这样子的孩子犯了那么大的错误，回头了，父亲接纳他。这个浪子的故事可能在这里就已经是高峰了，但是这句很重要的话说，我的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复得的。我们知道在这段经文最后又出现了一次，因为到这个地方他的大儿子就出现了。他说大儿子不是很乖的一个儿子吗？很好的儿子吗？ 就像我们今天家里面可能有两个孩子的话，就两个不同的性格的，一个很外向的，很主动的，很有冒险精神的，可能另外一些就是很安静的，很乖的，就做父亲要求他做的事，就在家里面也很用功去工作。但这个儿子可能也不是常讲很多话的，但是他回来还没有进到家门的时候，听到那些的庆祝的声音，就问发生什么事啊？那些仆人就跟他说了，哦，因为你弟弟回来了，你父亲因他无灾无病的回来，就把牛犊宰了。假如是你，你会怎么反应？其实这个儿子的反应也不是很正常嘛。啊，那个衰仔，嗯，到处乱花钱，可见他不是没有他弟弟的消息的，他大概也收到他弟弟那种的情况。当然这里从来没有说他有没有去找他弟弟，去帮他弟弟，去挽回他弟弟，他只想到这个衰仔啊，现在回来竟然要庆祝啊，要给他最好的。然后他父亲知道他连家门不愿意进去，跑出来去劝他。而他对父亲怎么说呢？他说，你看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而你从来没有给我一只小山羊叫我和朋友们一同快乐。哦，原来那么乖的儿子，而且心里面是很多怨恨的，心里面其实很多的欲望可能得不到满足的。其实这个也很正常嘛，我们人总希望比较的嘛，在我们家里，在我们朋友同事里面，我们都会比较，尤其我们的父母亲那么偏心啊，啊，我们的老板那么偏心啊。我记得我的小儿子啊，两三岁啊，整天说自杀啊，我就觉得很奇怪。但是我很少在家里，很少跟他有机会讲话，只听到他妈妈说：“哎呀，你儿子今天又说要自杀了。”我说：“怎么搞的？不到三岁又说要自杀？”就三岁的时候，到五岁的时候，我们刚刚去了美国安息年哈。有一次他又说自杀在我面前的哈，啊，我就抓他过来，我说你为什么整天说自杀？他也不讲话，因为我的儿子的性格比较安静的，不像我啊，我的女儿比较像我，很多话讲的，啊，他的校长在这里知道啊，因为校长很喜欢讲话，说跟他很好朋友的，结果我的儿子不讲话了啊，问他，我说你为什么这样讲呢？我说你知道吗？你这样讲，你姐姐听到多伤心啊！你妈妈听到多伤心，你知道吗？我说我听到多伤心，你知道吗？他也不讲话，他只在哭。我说你这样容易就说自杀，但是你不知道我们听起来有多心疼的，有多不开心的。你不要再这样讲好不好啊？他也没有讲话。但就那天以后，他就没有再讲了。后来我们发现就小孩子一样的长大的当中，就喜欢人家注意他嘛，因为他从小觉得我们都疼姐姐，没有疼他的啊。这个也就是人家说，哎呀，什么拉仔拉心肝啊这些话哈。其实有时候最后那个孩子是多余出生的嘛，像我一样嘛，是意外出生的嘛啊。本来不想要，这个又跑出来了嘛。另外一方面，就长大的时候就觉得是姐姐长大的，他什么都是给姐姐跟他讲话，因为他心里面就是一个不讲话的人，他在旁边看着，他觉得我们是疼姐姐而已的。但他知道我跟他说，他这种已经听到你的信息，而且你讲的话令到我们很伤心，很不开心啊，他接受了。所以从那天开始，他就没有再讲自杀了。 原来一个安静的不讲话的人心里面很多的想法他没有讲出来，但心里面很多的苦。可能这个大儿子其实他的心里面可能也有很多的苦，但他就是那个性格好像就是乖乖的，他不愿意离开家，不一定是因为他乖啊，因为他性格就不喜欢冒险嘛。他没有想过去闯一番事业啊，他在家里就很好了，他很安定啊，他也喜欢那种生活啊。但是他的心里面不但有那么多的埋怨，其实那种情况底下他跟他的弟弟要比较，可能他知道他弟弟在外面那种情况，他说这个坏的弟弟不值得我们去关心的，他活该。竟然他会回来啊，回来的时候不惩罚他不赶他走，还要给他庆祝啊，这算什么呢？但是他父亲就劝他说，儿啊，你常常和我同在，我一切都是你的。其实这句话不是爸爸最后讲的，因为一开始这里当小儿子要分家业的时候，圣经已经说了他父亲就把财产分给他们，不只只是分给那个小儿子，不过那个小儿子要走嘛，哈，当然点算清楚就拿着就走了。那个大儿子在家里，他并不觉得那些已经爸爸分给他了，他不没有归属感呐，没有拥有感呐，因为可能他的性格就不是那样的一个人，他很想依赖这个家，依赖这个父亲，所以他也不觉得这些东西是他的。但是他爸爸提醒他说，其实你弟弟拿走了，已经拿走他的东西，这些都是你的。虽然爸爸还在，他没有在家里面的那种的归属，所以虽然他常常在家里，常常跟父亲同在，他的心不是这样子，他的心不觉得那个是他的家，不觉得那个是他有份，他的归属感，他不懂他父亲的心，他的心并没有跟父亲一起，他的心没有从他父亲那样子懂得去怜悯这个弟弟。所以今天我们大家都说大那个小儿子是浪子，因为他主动离开家，他要分家产，他跑去外面做了那么多的坏事。不过还好，浪子回头金不换。但这种人，我们从人情来说，这种人还是不好的，这种人可能还是应该惩罚的。其实他已经受到他的惩罚了，他在那边那种的苦，那种诸多不如的生活，本来就是对他的一个审判。但今天我们也常常说，哎呀，上帝要审判这个世界，往往我们看到是世界末日啊。最近因为香港说受了东方闪电的影响啊，也是整天说啊末日啊，因为人的心里面，哎呀，末日就上帝审判这个世界，上帝要毁灭这个世界。其实这个都不是圣经最重要的道理，圣经所说的上帝审判不是为了审判本身的、啊，审判是为了拯救啊！我们就要启示录最后那几章最重要的说，当新天新地的时候，是上帝的帐幕在人间了。上帝要主耶稣要再次降临，并不是毁灭这个世界，上帝要更新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上帝所创造，上帝为什么要毁灭它？连挪亚的时代，上帝审判这个世界用洪水，并没有毁灭这个世界，而且他还说了，从今以后不会这样子用洪水来去这样来审判人类，因为上帝审判的最重要的目的是拯救。今天你的心是怎么想？你看到那个小儿子，他主动的离开家，但最后的主动的醒悟认罪回家了，父亲的爱接纳他了， 大儿子虽然没有离开家，但他的心其实并没有跟这个家完全连在一起。他在父亲一起，但他的心还是离开父亲的心很远。究竟谁是那个还没有回家的浪子呢？他在家门不愿意进家门，他心里面跟父亲的心还是离开很远，是父亲出来主动去劝他的。究竟今天谁是那个浪子？那个小儿子当然是浪子，但那个大儿子可能也是同样的浪子，可能是更难以回转的浪子，因为他不觉得他有离开过家啊，他不觉得他这几个浪子啊，他不觉得他有什么不对啊，他没有感受到他跟父亲的心原来离开那么远啊，若他不愿意进家门。今天我们是不是也是不同的浪子？我们虽然好像没有离开主，没有离开我们的教会，但你的心有跟主连在一起吗？你的心有发现你跟自己对话的时候，原来你还是会背逆上帝，不愿意按照圣经的教导来过你的生活，按照圣经的价值标准来作为你生活的价值标准吗？你或者是像那小儿子，你承认我也离开过家了，但你有真正的像那个小儿子，这个圣经里面重复的说，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今天来到主耶稣面前，我们是不配的。没有这种不配的经历的话，你还没有机会去体会到做主儿女的甘甜。只有你的经历里面，你的生命里面经历的我是不配的，甚至夫妻之间，其实我不配做你的丈夫，我不配做你的太太，但是你还是那么爱我。今天很多人说，我那么好当你娶我吗？我那么有钱你当嫁给我吗？今天我们那种不配的心，在圣经的信息里面很重要，因为我们都是我应该的，我什么都应该的。因为这样的这种心态，可能就是离开家的最重要的动力。只有一个觉得自己不配的，一个愿意回转的，那个浪子回到家了，但另外这个大儿子很可惜的，常常在那里，原来他没有真正的回家。到了最后这个故事结束的时候，也没有告诉我们说他后来有没有进这个家门。你是哪个儿子呢？你有没有这种经验呢？我们希望我们无论是哪一个性格，哪一种情况，都愿意我们回家，我们都愿意发现自己不配，经历了上帝的爱的时候，我们都愿意回转。在生命当中，其实不是一次的回转，你会知道主耶稣呼召门徒，彼得在约翰福音21章最后那一章，当耶稣问他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个问题不是早就问过了吗？当人群在路上走的时候，耶稣不早就说，你不爱我超过这一切，你不要来跟从我吗？彼得他们不是一直跟着耶稣了吗？但直到21章最后，耶稣还说，你来跟从我吧。原来回转回应主耶稣的呼召，是否愿意跟从耶稣，是一生不同阶段的时候都要做的决定。让我们都能够做一个承认自己是浪子，不同情况的浪子，也同样都愿意醒悟认罪回家。请祷告。 慈爱天父，感谢你，因为你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在你面前的时候，有人认为自己才是上帝，不愿承认你是上帝。但今天在我们这里崇拜的弟兄姐妹，我们的朋友，愿意来到这里敬拜的时候，或者愿意来参加的时候，都可能愿意去思考，或者已经承认你就是创造万物也创造我们生命的主。在我们父母生我们的孩子的时候可能有意外，但是在你那里从没有意外。我们就是你所爱的，你所创造的，你给我们自由，我们可以来承认你是我们的主，也可以拒绝你。我们今天可以回到你的家里，也可以主动的离开。主啊，今天在这个遇苦节的时间里面，让我们都思考我们的生命的经历，无论是过去这一年的，或者是目前的景况，或者是我们回头看我们几十年的人生的光景的里面，有时候我们就发现原来我们是一个浪子，不只是那个小儿子才是浪子，原来那个大儿子也其实是一个浪子。但求你就给我们在你的面前领受你的恩典，你的话语，让我们有这种醒悟的能力，让我们有这种谦卑的认罪的态度，也让我们有这个决心用行动来回家。主，因为你在等候我们，你接纳我们，你邀请我们，愿我们都回家。奉主耶稣名求，阿门。